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部漫威影集，它是2022年4月最新上映的，叫做《月光骑士》。那应该很多人也知道说，漫威它在就是复仇者联盟那一系列电影结束之后，已经开始在发展它相关影集，不管是复仇者联盟的角色也好，或者是其他一些漫威原本漫画中就有出现的英雄人物，他们也是根据这些人物不断的在进行影集的相关改编。那很早之前的捍卫者联盟，那个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捍卫者联盟有点像是平民版的复仇者联盟，主要有夜魔侠，然后铁拳侠、杰西卡琼斯等等。那原本是在 Netflix 有影集上映，不过后来因为 Disney Plus 开播之后，迪士尼那边就有把版权好像要买回去了。之前有听说美国地区的 Disney Plus 已经可以收看捍卫者联盟系列，那台湾这边是还没有消息啦，不然我觉得也是可以值得看一看的。我自己是有看夜魔侠第一季，还没有看完，觉得他的武打戏份还不错，那演员也是像夜魔侠主角查理考克斯就有在蜘蛛人三无假日中有出现过，不过也不晓得台湾地区什么时候才会上映，那就是再等等看消息咯。今天就先来跟大家分享我刚看完月光骑士总共六集的一些心得还有剧情简介好了。月光骑士这个故事是在讲什么呢？它主要是在讲述一个性格温和却患有多重人格障碍，正式的名称应该叫做解离性人格疾患的一个在大英博物馆工作的礼品店员史蒂芬，然后他的另外一个人格身份是一个冷酷的佣兵叫做马克。他们两个这个人格呢，就是因为一些事情阴错的阳差陷入一个与埃及诸神的战斗之中，所以他们就是必须在身份的转换的一些矛盾跟冲突，然后试图解决跟埃及诸神的一个问题。那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不少比较光怪陆离，应该可以说光怪陆离吧，或者是还蛮神奇一些无形力量的产生，大概是这样子。这个主演是由奥斯卡伊萨克，一位美国演员，大家如果有看过沙丘的话应该记得那一位就是饰演男主角保罗的爸爸公爵，就是奥斯卡伊萨克饰演的。那如果说是跟英雄电影有关的话，他之前有在 X 战警中天启饰演那位反派角色，不过因为那个特殊化妆的缘故，所以其实可能那个脸其实大家不会很注意是谁，不过他是真的是一位很优秀的演员。奥斯卡伊萨克就是在《月光骑士》中饰演了一人分饰两角，就是刚刚提到的马克跟史蒂芬，他在这个角色下了蛮多功夫的，我觉得很令人赞赏。这部戏的一个还蛮有趣的地方是他跟埃及神话有所关联，可以大概介绍一下《月光骑士》中有出现的几个埃及的神奇好了。他主要就是第一个，当然最重要的月光骑士他的来源，他是从埃及的一个月神叫做孔苏，他这个月神呢其实就是形象是一个月亮嘛，那他还另外有漫游者、寻路者跟保护者的称号，是光和夜晚之神，那他就是保护人们不受一些野生动物的侵袭，也会以一个木乃伊的形象出现，然后头上会有一个星月的标示。然后在月光骑士的设定中，他是会保护一些弱小人，然后也会惩罚那些犯罪者，所以就是他的这个力量提供给男主角马克。马克呢就是可以在一些特定的时刻，然后利用孔苏的力量让自己以月光骑士的形象出现，那他就是有点像刀枪不入啊，子弹都不会伤害到他的感觉。总之就是孔苏是月光骑士中一个主要分量很重的埃及神话的象征。那第二个就是阿米特，他其实我查了一下，他不是算神奇的存在，他有点像是一种埃及人好像也类似称呼他是一个比较恶魔的象征吧。他主要是就是大家如果知道埃及神话的一些典故，就会知道说冥河，进入冥河前大家会先经过一个审判的过程，那你的死人的心脏跟另外一个羽毛会放在一个天秤上， 如果说你的心脏较重，就是代表你做了坏事，然后阿努比斯就会将这个做坏事的灵魂交给阿米特吞下，被吞下的人就是永世不得安息的感觉。那如果说你的心脏较轻，你就会经过欧西里斯的审判。所以说就是阿米特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代表一种惩罚的，也是一个惩罚的象征吧。他的形象通常是一个拥有鳄鱼头，然后狮子上身跟河马下身的生物。而简单来说，他不是神奇，所以他其实也没有什么被崇拜的道理啦。在月光骑士的设定中呢，他就是相对于孔苏之下，他是直接在人们灵魂做坏事之前，他会先行进行审判。如果说他知道你这个灵魂未来有可能会作恶，他就会直接先消灭掉，有点是为神先判的感觉。所以说就是这个影集的一个特点。刚才有提到剧情简介，埃及的诸神之战中就是会呈现孔苏跟阿米特这两个对于正义不同的诠释，或者是他们对正义不同的态度中进行的拉扯，那就是看主角要怎么去应对。那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神奇呢，就是塔威雷女神，她是埃及古代保护孕妇的一个神。形象的话就是有河马的头、狮子的脚，还有鳄鱼的背跟尾。其实我本来呢并没有打算那么早看月光骑士，不过就是因为到时候在网络上有看到河马女神的剧照，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所以想说好，那我就来看一下。就这确实是还不错啦，就是整部戏来说，埃及神话在这一部月光骑士中也是一个蛮重要的点。还有提到一些埃及神话的象征，像是九柱神，他就是说是因为埃及他们可能比较崇拜太阳神的形象嘛，有九位比较重要的神祇，就是代表了埃及他们一个重要的崇拜的神的地位，这样子的感觉。那其实这个部分就是稍微顺带提一下而已，因为他在剧情中也没有算很重要啦，不过就是如果你自己本身对埃及神话有一些知识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就是当作趣味的看一看。埃及神话其实我自己本身是蛮喜欢，因为小时候也是看了蛮多类似的故事啊，或者是大家也很清楚的神鬼传奇，那些就是硬核铁，然后还有木乃伊啊、布兰登·费雪他们那个时候主演，记得小时候我的身旁的同学都蛮喜欢的。就有人批评说，月光骑士如果你又再拿这些埃及神话呀、木乃伊啊、金字塔的元素，会不会就是很像另外一种神鬼传奇？但我觉得其实不会耶，因为他这部戏我个人会推荐的点，第一个当然就是说他是漫威与埃及神话的一个结合。那大家也知道说，漫威他除了一开始我提到的那些复仇者联盟的英雄之外，另外又有许许多多在漫画周刊中有被创造的角色，那埃及神话就是其中的一个部分。那另外就是还有什么恶灵骑士啊、刀锋战士啊什么什么等等，跟吸血鬼有关的。那像这部月光骑士就是我觉得比较难得是有跳脱大家既定的或熟悉的那个复仇者联盟系列，有另外一个崭新的角色出现。这部戏里面有提到说死后嘛，他会进入一个好的地方，这个部分也是埃及神话中的一个象征。其实在2016年美国队长3的时候，黑豹他就有提到，在我的文化中，死亡不是终点，更像是出发点，只要伸出双手，猫神与战争女神会带你进入绿色草原，你可以尽情的奔跑。这边有提到的猫神跟那个绿色草原，就是在月光骑士中有出现类似象征的一个意义，可以就看得出来说埃及神话其实它影响的不只是月光骑士，也是在黑豹的那个部分中有另外的衍生的一些剧情。漫画中这个部分有提的比较深刻啦，那电影的话它就是有稍微做一个连结，但是也不是说完全改编自漫画。然后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就算是一个比较有跟之前大家熟悉的复仇者有稍微连结的地方，应该就是当作一个知识听听就好了。如果说有要看一些比较详细的什么彩蛋啊或是知识解析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就是直接去 YouTube 看一些影评，他们的分析会比较清楚。我这边就是一个比较大略的简介，说我让他知道月光骑士他就是跟埃及神话啦会有一个比较深刻文化连结的部分。 好，那就是第一个我觉得比较值得推荐的地方。那第二个就是说，当然有提到奥斯卡·伊萨克是一位非常优秀演员，他一个人饰演了这个解离性身份疾患 的患者，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个史蒂芬，他就是一个性格温和的老好人，所以他就是有一个英国腔。另外一个就是说是一个佣兵，冷酷无情，然后身手矫健，他就是一个美国的那种战士的一个典型的存在吧。说话也是比较不留情面，比较直接。那他在戏里面还有一个老婆出现，所以就是说可以在剧情中看到说他们对于旁人对于史蒂芬跟马克的这个角色的冲突，或者是说史蒂芬跟马克他们两个人对于他们这个身份的一些矛盾跟问题，在月光骑士中我觉得是很充分的发挥出那个奥斯卡伊萨克他个人的演技。因为其实你要饰演一个人分饰两角会有蛮多细节或是举止要注意的地方，他不管是在口音啊、表情或是一些举止、眼神的转换中，其实就是一个好的演员，你可以很清楚的让观众知道，他不用透过什么发型不一样或者是服装不一样，呈现说哦，现在是两个不一样的人。只要从他的脸上的一些表情的微妙的变化，你就可以让人知道说，哎，当下他已经转换成另外一个人了。那我觉得他在这一点上，月光骑士短短的六集分量之中，他真的是已经呈现得很淋漓尽致。我觉得他值得一个男主角奖项，不管是什么艾美奖啊，就是尤其是在第五集的部分。那我剧情的部分其实不会很爆雷，就是只是提到说一些我自己认为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说我自己最对他奥斯卡伊萨克很赞赏的一点，就是在昨天我看完最后一集之后啊，他有一场戏就是跟一个角色对戏，两个人都还没有说话，但是我就是从他的眼神的那个转换之中，我就知道说接下来要说话就是某一个人格，那当然就是真的也就是那个人格出现了。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一个他完全也是把剧本或者说这个角色的一个消化啦，或者是他的认知跟他的诠释都已经掌握得非常的精髓，才能够做出能让观众信服的一个表演。我觉得哇，当下就是为他拍手。如果是要讲一些多重人格障碍或是解离性身份疾患的这种剧情，很多的电视剧跟很多的电影都有演到啦，所以就是剧情的一些架构主轴不脱是那样，就是对于身份彼此人格之间的一些 争吵然后冲突，或者是说之后要怎么去进行和解。那我个人是觉得在后面这个部分也确实有收的还不错啦，虽然说我觉得他这个月光骑士的结尾貌似就是要让人家期待，哎，好像还有第二季的存在。因为他其实这个结尾我觉得先讲也没关系，他就是有提到另外一个人格，就是第三人格的存在。因为其实漫画中这个月光骑士中他也有三个人格，那我觉得说因为在一开始这六集的月光骑士中，他主要都是在讲史蒂芬跟马克这两个人，那第三个人格就有点像是彩蛋的存在，要在最后一集的时候然后留到最后面，就是你不要看完之后就赶快关掉了。他在最后的时候就是有稍微出现一小段这个剧情。个人是觉得奥斯卡伊萨克在大部分的那两个人格的转换以及最后面那一个人格的演绎上，你就是可以完全看出真的是他生涯中，也不是生涯，因为其实我也没有完全看过他每一部电影，那就是从天启啊，就是还有沙丘等到这部月光骑士中，我觉得他的演技真的是很令人佩服。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大家如果有空的话也可以去看的这一部影集。因为其实之前看的漫威，像我自己漫威的那一系列影集我几乎都看了，洛基啊、汪达与幻视啊、 What If 或者是猎鹰，还有就是那个黑寡妇不是黑寡妇啊，那个鹰眼，这几部影集我都有看了。当然是这几部影集中的评价不一，很多人说某几部是确实是比较好， 我自己是觉得说洛基跟汪达与幻视这两部确实是品质比较好的。那有些人就认为说像鹰眼这个可能就是很像敷衍了事拍出来，因为毕竟他那时候上映的档期是在圣诞节，所以就是有点像是一个圣诞的小品的贺岁片嘛，类似那种概念吧。所以当然就是说它的剧情并没有很大家期待的那种，好像有揭露出你这个角色背后的一些什么更有趣的故事什么的，雷声那有点小的感觉吧。但是我自己是觉得说这几部我都还蛮喜欢的， 所以就是可以看出来漫威他们其实在电影的成功之后，影集的一些扎根之下，相对来说也会比较容易引起大众的注意。月光其实就是第一个跳脱大家既定首先印象的这个英雄人物，他试图要创造的一个新的角色，不确定他会不会有与复仇者有连结啦，因为其实也不一定要与复仇者连结啊，只是说可能大家就会下意识的习惯说，哦啊，漫威的这些角色啊，他们可能就是会到时候都会有一个什么，啊，互相关联来或是彩蛋来，就是串来串去那样子连接。不过我觉得说以一个独立的影集来看也是可以的，因为他找的演员可以说就是这一部月光骑士的核心存在，所以就是说你对埃及神话有兴趣的话，然后可能时间也充裕，那因为六集而已嘛，你就是可以我是推荐说可以开来看一下。那以上大概就是我对月光骑士还有就是漫威影集的一些简单的心得分享，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Thank you.